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万峰你好。
今天很尴尬，怎么办呢？应该是四月还是五月呢？
万峰，今天不是四月吗？四月三十号啊。
对啊，但是呢，你知道我们的成长的领悟呢，有些时候呢，我们要跟这个月份，四月就是谈死亡，五月就是谈健康。我今天呢，我就安排这个成长的领悟呢，很困扰。
哦，那今天既然在四月，你就是四月，我们从死亡过渡到健康。
对，因为不健康才死亡嘛，对不对？
我觉得从死亡也好，从健康也好，我们都有很多学习，很多让我们能够有反思的时候。
对啊，因为我自己也是啊，这个月经历过死亡，然后呢就好像经历重新的得力啊。我特别呢在这个月的月中呢就觉得，哎呀，圣诞节之前呢好低谷啊，就觉得哎，在这里干嘛呢？甚至在电台侍奉来干嘛呢？然后呢就重新得力，我就很感恩了。
诶，万峰，我突然觉得呢，你是不是步入中年呢？
对啊，我从我外婆去世以后，我就有这个中年危机了。我觉得是慢慢的消退，希望可以走出一个突破点哦。就是第一就觉得，哎呀，在电台十几年干嘛呢？第二就是觉得，哎呀，在这里人生三十几年干嘛呢？然后就要跑出来了。我一直在问人呐、啊。
是除了你的这个真的年纪开始要进入中年以外呢，在侍奉上可能到了一个瓶颈。啊，这你的蜜月期也蛮够长的了，十几年，现在开始进入一个瓶颈。
真的蜜月吗？一直
现在开始瓶颈也正常。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时候也是一个反思，因为康宁跟你分享一点自己的经验啊，我也有好几年的时间呢，每年到了续约，就是这个约满之前呢，就是一直在反复，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我是不是应该离开？每年都是这样。因为家里的需要啊，女儿的需要啊，让我常常都有这种的挣扎拉扯啊。后来每一次祷告完啊，上帝给我的话语我就留下来，直到有一次呢，上帝这样跟我说，哎，你是不是侍奉我，我都那么爱你。哇，我心里面的那块石头掉下来了，我马上向唐华老师辞职了。但是结果呢，唐华老师也是高招啊，他说，哎呀，你想带女儿，你想照顾家庭，不用辞职的，你可以做 part time， 就是一半时间在家里，一半时间在公司里面继续服侍，解决了我这个困境。不过我觉得上帝就是很好，能够侍奉就是恩典，很快这个家里的问题解决了，女儿的情绪解决了，我又看到事工的需要，重新投入，那就好好的继续到现在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一些瓶颈呢，是让我们去反思你现在所做的意义。当你能够再次站立，再次认定之后呢，你会那个往前的动力呢，不单延续啊，而是更强。
对啊，对我来说呢，我就是到这个年纪，就是结婚这么多年就想了，哎呀，未来是不是几十年都是这样啊？啊，电台这么多年是不是还是每个礼拜，大家好，我们 iRadio 爱广播开始了。
那万峰
一样啊，
既然是这样呢，我给你个任务，马上想一想 iRadio 爱广播是不是要继续啊？是不是要重新的调整，又或者呢要更新？
哎，到我这个年纪又不够勇敢了、你明白吗？就是不够勇敢、哎呀，要重新来啊，那样没有把握呢，又不敢前进，我觉得这个就是问题了、我应该打破自己。
其实我们人性就是这样啊，我很欣赏万峰非常坦诚，把自己这个很软弱的一面呢、也愿意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分享。那我就邀请听众朋友，请你为万峰祷告吧。我相信呢，靠自己有时候要走出来当然也可以，但是很吃力。那如果 有你的带导，有上帝的安排和加力呢，他很快，他可能呢那种爆炸力又出来了。
对啊，所以呢每一个能够忠心侍奉到死的见证呢都是我们的鼓励。那今天呢我们呢就在成长的灵物里头呢分享一个最后的话，就是呢由我们的尊敬的长辈麦西珍牧师，他的师母记录下来他最后的口齿伶俐最后的话。
是麦西珍牧师呢已经安息主怀好几年了啊，但是呢真的他仍旧说话啊，不单是他这个啊师母为他处理的一些文字记录他生前的事情，还有就是呢他的讲道其实呢在网上都可以听得到的。那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分享从死亡当中他的生命带给我们的反思和领悟。
我们一步又一步踏上成长的恩典之路，
我们靠着神的脚步带引我们的每一步。
成长的故事不需要四倍公式，成长的开始只需要有你做事。
就让良友电台主持人
与你一同成长，一起体察
成长的领悟。
口齿伶俐最后的话，麦西珍师母。麦西珍牧师在世上的最后一段日子都住在一所老人院中。在他病倒以前，我突然惊觉一件奇妙的事，就是上周六一位负责老人院院刊的姑娘来访问，预备登在近期的刊物上。相信这就是麦牧师在生命中最后一段见证。其中他们访问麦牧师说，你怎样面对身体老化软弱，感觉自己无用，又怎样勉励同样的老人呢？麦牧师这样回答，我们回港已经6年了，住在老人院一切安好，虽然年老身体日渐虚弱，但精神还好。我曾经常劝勉基督徒要知恩感恩报恩，我俩也照样实行，每天遇见的事情不会说刚刚好，那么巧，意想不到，我们会说感谢主，这是知恩。每晚睡前祷告都数算当天的大小恩典，对天父主耶稣说感谢，这是感恩。只是现在老了，我要坐轮椅了，不能再为主工作了，怎么报恩呢？一段经文涌现心头，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17-18的话。我以前留心的是前三句，这次留心的却是最后一句。这是神所定的旨意。我们祷告后，决定努力做一个快乐老人，遵行神的旨意。别人看见便归荣耀与神，这是报恩。我们于是来祷告说，主啊，回顾我一生，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感恩喜乐之路。让我们努力做一个快乐的老人，好像一盏明亮的灯， 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人，荣耀我们的天父。保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懂得知恩、感恩、报恩，这样快乐的老人永远是有用的人。我想这是麦牧师口齿伶俐最后的一段话了。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
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死亡不是终点，在信的人有永生的盼望。”良友电台鼓励你无惧死亡的恐吓，活出有盼望的生命。
做大事的人不拘小节，
但做大事的人往往却有小梦想萌芽。
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
探寻一个又一个的新底梦想，
见证一次又一次的信心奇迹。
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带来明天的盼望。
因梦想而伟大。
有一次呢，我们就介绍一个机构呢，就是专门对抗异端的。那一次呢，康宁在录完节目以后就跟万峰说：“那你不如讲一下一个地方叫明光社。”那万峰就挑来了这个机构呢，跟大家分享因梦想而伟大。
对，明光社呢，在香港这样的一个机构也是很独特的，好像全香港我认识当中，好像他是就只有他这一家做这一类型的工作。
经常的被人骂，总之我就知道 呢每次在报纸上呢都是骂这个明光社基督教机构。
对，有些人呢就形容这个明光社的社长呢是法西斯，就是基督教的法西斯。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呢他经常呢就公开大大声的反对同性恋，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就只知道他反对同性恋。
其实不止的，不过可能在同性恋这个议题上呢比较有争议性，然后报道也特别多，所以呢就大家觉得他就好像专做这个。其实也不止据我了解呢，他们也会反对一些关于赌博的 让这个赌风呢不要蔓延。还有呢，他也会去引起一些呢道德啊，又或者呢是伦理方面的一些争议性的话题。还有呢一些比如生命伦理方面的这些都是他们关注的话题。
嗯，有一天呢，我就去这个周广亮牧师的教会去做一个关于电台的介绍跟分享。然后呢，因为这个蔡弟兄呢，就是明光社的社长呢，是他教会的教友。然后呢，就周牧师就抓了万峰，你快点跟这个蔡社长去吃饭。然后呢，我就跟他吃了一顿饭，其实呢很温柔，很有爱心的。主要呢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上了媒体的时候呢，就被人呢去标签很多的事情。的确呢，这个机构呢，真的在某些地方呢，真的是好像一个打仗的机构。他会在几个的范畴里头呢，就做一些的反应啊，例如说传媒的污染。因为呢，很多时候呢，互联网的发展呢，传媒的发展呢，就会呢影响下一代的一些的看法。因为呢，不同的媒体它一定有不同的取态，它可能对某些的内容的描述呢，就会影响下一代的看法。
所以他们也是从教育来着手，希望呢大家在媒体，特别有一些广告的当中呢，我们不会被荼毒，又或者呢被蒙蔽。就教育人呢有一个正确的视野和眼光来看这些媒体的报道。那除了刚才你提的传媒污染的这方面他们的关注以外呢，我们也提过了赌风的蔓延呢，比如呢他们在香港呢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赛马会啊，这个是在香港比较独特的一个合法化的赌博的机构。那但是呢，像明光社他们就会批评他们这些广告太多了，因为广告太多呢，就会造成了很多人以为这个是正常和合法，然后呢就让下一代可能很容易堕入这个赌博的陷阱当中。
其实有很多人呢都经常这样说，去赌博的时候呢，买这个赛马的时候呢，就说我做这个慈善而已嘛，我就去付个钱做个慈善，输了就没所谓那样。所以呢，这个就也因为赛马会呢在香港呢也做真的是很多慈善的事情，也用他们赌博赚回来的钱呢去资助一些社会的服务。那所以呢，就好像他们就觉得明光社就觉得好像糖衣毒药啊。那对于万峰自己的教会也是，他刻意呢有一条的议案呢，就是说我们是不会接受这个赛马会的钱呢。那这个呢也是在当年呢是有很多的争论，因为呢赛马会它真的会给好多钱的，所以呢该怎么办呢？会不会叫赛马会基督教的一些的服务呢？这个对于一些基督徒来说是很争议性。那这个也是呢万峰刚刚昨天晚上在教会开会在谈的一个话题。
这个机构好像解决人的一个赌博的一个陋习啊，给了他们机会去赌，但是拿了这些赚的钱呢去做善事回馈社会。但实际上呢，对于基督教来说呢，赌博这个是根本上是不对的，不能因为呢做了善事就把它合理化。所以呢我们就坚决可以这样说呢，就跟他们是不站在一条线上。那这个也是明光社呢一直在教育大众，希望大众呢不要因为这个糖衣毒药呢就陷入陷阱当中。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刚才当然我们也提了关于同性恋啊，或者是同运啊，同性恋的运动啊一些的趋势，他们也会做一些分析。比如有一些趋势是他们是从法律上，或者是从一些的什么路径，从外国的经验带入香港来呢，或者带入在我们华人社会当中，让信徒或者让一般的人明白，其实这些的活动或者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呢，我们要怎么样提高一些的警觉让我们呢也不要以为诶这个没所谓这个跟我们没关系，最后呢到立法以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挽回了。
现在有很多人就觉得同性恋就是啊个人的选择啊，这个也不影响你啊，那真爱也盖过这个一切啊，那真爱跟性别有什么关系啊？其实这个都是同性恋其中一些的宣传。那当然呢，有一些人就觉得哎呦这个的确也对啊，那也有一些人呢就觉得哎呀，基督教的持守呢就认为这个男跟男呢就不能行可恨的事情。那在这个环境里头，明光社呢他就坚决的站在反对同性恋的旁边。那当然这个在基督教的群体里头呢也有很多不同的争议，那这个所以这个明光社呢也经常被人去骂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样了。
是，那当然呢他们还会做一些关于生命伦理的比如就着
安乐死啊那些咯，
所关心的一些话题啊，还有什么试管婴儿啊，或者呢就是探讨一下
福祉人
福祉人等等这些我觉得他们做很多的研究做很多的一些资料收集，然后做了分析，然后呢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他们也会去分享他们所得到的这些结果，就帮助可以说呢就是跟教会一起合作，帮助教会呢不用传道牧者呢花很多时间去做同样的研究，而是他们已经帮他们做好了那然后呢如果需要用的人呢可以就着他们拿到的资料呢就已经可以按着这些资料来分享出去，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或者呢真的他们就持守圣经的一个教导，站在这个有人说他们是道德高地，但是在我看来呢他们是持守上帝的一个标准，然后呢希望提醒这个世上的所有的人不过就像你说了他常常被骂，
他也骂人
其实他很温柔，他不骂人，在分享的过程里面呢他是拿着一些理据来说的，但是有时候讨论的很激烈，人家就觉得他在骂人
所以好复杂嘛，我觉得基督教的光谱也很宽，那有些时候可能他是走在一个相对保守的立场里头，那所以呢基督徒里头也有一些比较进步派的可能就不是最认同他们的做法，所以呢有些时候真的他们是打仗的群体，那你就算你不一定认同他打仗的做法，但是呢他们对于心里相信的真理的坚持，还有他们对于这个信仰的持守，我还是尊重的。
那他们呢就有一句话他们不会轻言放弃，因为其实很困难的，老实说不一定得到很多的支持和认同，但是呢他们继续站稳在上帝给他的这个位置上来发声，所以他就说呢他还是会讲应该讲的话，做应该做的事，但是呢结果他就留给上帝了，这个就是他们坚持继续往前的一个动力。
诗篇23:4，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人生路上有主同行，何等安慰！
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远。
良友电台与你一起在患难困苦中经历神的同在与保护。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短信号码13229966122，短信前请注明爱广播。
我们现在念听众朋友的分享8664呢，我们的曹弟兄呢就分享他呢就特别鼓励我们呢去探望他那他就说有空呢来我们家去做客，听我们的方言，那我们呢平常早饭呢我们就叫过早，那饺子呢就叫这个包面，那有空呢可以来看看我们
他说万峰你为主辛苦了，你很年轻，上帝的使命福音呢要传，叫你加油，所以呢他就给你预备这些早餐，希望你能够力上加力，是不是？
有一个听众朋友呢就提醒我现在是可以去旅游了，就是呢我们的听众呢就是说 哎呀，香港现在疫情怎么了？那我就在想，哎，香港现在好了，四五七六就这样问了。
啊，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像波浪一样啊，这个从香港过了的波浪呢，好像就北上，然后影响其他的城市了啊，所以现在香港缓和下来了，谢谢你的关心，反而我们就要多为其他受着疫情影响的一些城市来祷告。
嗯，对了，我有40天的假期，我准备好在这个波浪跟波浪中间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去个旅游，看看这个曹弟兄也是好事。
哎，万峰，不要老是想着要去玩了啊！不过好吧，反正你现在那么低潮，就让你走一走。
好，那另外呢，我们收到8277的分享啊，他就说：“哎呀，爱广播，我喜欢廖电台很久很久了，特别喜欢周师母，又诚恳又耐心，也很喜欢万峰跟康宁，因为听电台的节目，觉得每天都在学习啊。”
哇，谢谢你能够呢被你喜欢，我也很开心哎。万峰，你会喜欢被人喜欢的感觉吗？
所有人都喜欢我。
是吗？
还有所有人都不喜欢我。我得罪人的时候所有人都不喜欢。因为我喜欢
万峰是非常可爱的啊，又爱又恨啊，对你真的是。好，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呢清新啊，他就说呢，亲爱的真道分解老师们辛苦啦，主纪念你们的劳苦，愿神接力你们手所做的工。他说呢，这个节目大家都需要听啊，啊，80多岁的也在听，他觉得呢，在这个末世呢，更要懂得分辨是非，所以必须要分享给其他人啊。他说呢，80多岁的老人都听得津津有味啊，真的是佩服他们那样的敬虔的心。
哎，老实说我也听得津津有味，你知道呢，我这些不喜欢听人讲到的一听就睡着的，但是我那天呢就听这个李崇恩讲世师记在真道分解里头，哇，这么好听的说的，哇，我也震撼啊，所以呢所有人都听得津津有味。那如果你80岁，当然我们除了真道分解以外，也鼓励你可以听听我们的老年人节目。
就是呢岁月正好这个节目，既有关于健康的，也有故事性的，当然也有老人关心的话题啦。希望这个节目能够让老人家，让我们的生活呢更丰富起来。
嗯，另外呢我收到一个2007的问题啊，他说建议良友电台所有同工都用和合本圣经，因为呢这个我听到一个节目呢就说上主而不是说上帝也不是说神，那到底良友电台有没有一些的政策去处理这个问题呢？因为现在很多出信的人都是比较年轻，他可能不理解嘛。
那其实呢我们过去呢基本上良友电台很多节目大部分节目都是用和合本圣经的，但是呢随着时代一些改变啦，我们有新的版本的圣经越来越多，特别呢现在我们也会采用呢和修版，就是呢经过修订的和合本圣经，希望能够贴合现在的时代，还有呢更容易明白一点。那当然呢有一些的节目呢配合节目内容的需要啊，他们会选用不同翻译版本的圣经，希望能够让听众更明白其中他们要分享的内容。
对，康宁说的也是一个研新的原则，就是呢因为我们始终不会这个希伯来文也不会希腊文，所以呢我们用的不同的翻译的版本呢就是帮助我们拉宽对于圣经的理解。还有和合本是1919年的版本，那过了103年了，那这个版本呢也是慢慢要退役，虽然它有很丰富的历史价值，但是呢我们用现代的语言跟现代的人讲话呢，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好了，那今天呢我们有很多的信息先读到这里，那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再会，
到五月的时候再见。
成长的故事不需要四倍公式，成长的开始只需要有你做事，我的软弱你大能伸手医治，我的投靠你从不曾排斥，成长的